12月1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人工智能热潮究竟是不是泡沫？第二个是美联储降息，鲍威尔说政府夸大就业。第三个是墨西哥对中国货征收 50% 的关税。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1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储结束两天的议息会议后，12月10号宣布降低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至 3.5% 到 3.75% 区间，这是美联储9月启动降息周期以来的第三次降息，美国目前的利率回到了三年来的最低水平。美联储12名参加表决投票的官员，有3人投反对票，这是6年来的第一次，也凸显了美联储在内部对通胀和就业风险看法的分歧。芝加哥联储局的主席和堪萨斯城的联储局主席分别投了不支持降息，而美联储的理事这个米兰主张降息50个基点，他们都投反对票。那么美联储还宣布12月12号开始30天之内购买400亿美元的国债，维持充足的准备金供应。那么美联储降息，美股三大指数全面上涨，道琼斯指数升了500点，涨幅 1.05%， 标普500上涨了 0.67%， 盘中曾经创下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0.33%，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了3个基点，到了 4.153%、那美元指数跌了 0.56%， 到了 98.66%。 美联储更新了每个季度末预测美国利率和经济形势的点阵图，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19名官员当中有6人认为本次议息会议应该维持利率不变，这就意味着在没有投票权的7名美联储官员当中有4人也认为当前不应该降息，那说明美联储内部对未来利率走向的分歧非常显著。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持续降温，而通胀率略低于预期，那么基于整体的风险平衡，美联储认为当前应当降息25个基点。在通胀方面，鲍威尔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的服务通胀正在回落，但商品通胀因为关税而反弹。鲍威尔说，如果没有关税，美国通胀会是 2% 左右。他强调，如果未来没有新的关税出台，美国的商品通胀预计在明年一季度触顶，就见顶，那下半年开始回落。鲍威尔指出，美联储的工作人员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公布的数据可能夸大了就业的状况，实际数字可能更接近每个月减少20000个就业岗位。他说，这是尽管通胀高于目标水平，但是美联储仍然继续降息的部分原因。那鲍威尔的任期是明年5月，那么鲍威尔还会主持3次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而川普政府遴选继任美联储主席的流程已经进入尾声。川普最近说，他可能会在明年初宣布下届美联储主席的人选，他也暗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将会接任鲍威尔。哈希特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担任过川普的经济顾问，他支持川普主张的放宽美国货币政策的立场。不过哈希特12月9号在接受采访中强调，虽然未来几个月美联储降息空间还很大，但他接管美联储之后，他会依靠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是否降息，而不是屈从政治压力。这话是说得好听啊，没上任之前，哈希特这番谨慎的表态让市场对明年年初降息的预期 有所冷却，有所降温。那么目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利率观察工具显示，市场预期明年一月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只有 22%。 这是第一。第二， Political 在12月10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有接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他们难以负担食品杂货，就是 grocery 啊，水电煤气费、医疗保健费、住房和交通费。 55% 的美国人把食品价格高涨归咎于川普政府。 37% 的美国人说他们买不起体育比赛的门票。 46% 的美国人说他们负担不起坐飞机旅行的费用。不过呢，美国总统川普12月8号在接受 Political 专访时给自己处理经济问题打分打了 A 加加加加加加七个加的高分。川普还坚持认为物价都在下降。民主党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估计，今年以来美国家庭平均每个月要多支付700美元来支付这个生活必需品。那么这项调查是10月14号到17号进行，采访了2100名美国成年人。另外福克斯新闻从10月1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76%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状况不太好或者是很糟糕，比拜登政府最后一年的 70% 要高。那 64% 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总统应该为美国的经济状况负责。 85% 的美国人说食品杂货的价格比2024年上涨，其中 60% 人认为上涨了很多。 78% 的美国人说水电气等公用事业的价格比去年上涨。 67% 的人说医疗保健上涨。 66% 的人说住房成本上涨。 55% 的人说油价上涨。 54% 的人说油价上涨。那么这项调查是11月14号到17号进行，访问了1000多名美国选民。那么 CBS 跟 YouGov 在11月份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川普总统在拉丁裔的选民当中的净支持率，也就是支持率减去不支持率，从今年年初的持平一路跌到现在的-38个百分点。那跌得相当厉害啊，就是从零持平支持跟不支持持平，跌到现在-38%啊。70%的拉丁裔选民不赞同川普的移民政策。那是啊，你看看那个 ICE 在马路上抓的都是拉丁裔啊。拉丁裔倡导组织11月19号说，2024年投票给川普的拉丁裔选民现在都很失望，后悔当初的选择，原因是经济压力和生活成本上升。那么这三项民调结果都显示，共和党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也可能会出现灾难性的选举结果。这是第二。路透社报道，墨西哥参众两院12月10号通过法案，明年开始对中国和其他没有和墨西哥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加征最高50%的关税，加强墨西哥国内生产，解决贸易逆差问题。那么加征关税的商品包括汽车、汽车零件、纺织品、服装、塑料、钢铁。那么大部分商品的关税被设定为35%啊。墨西哥财政部预计明年将新增加519亿比索的进口收入，大概是 28.5 亿美元，比去年增加 8.3%。 墨西哥政府9月9号将法案提交给国会，遭到了亚洲国家游说以及国内私营部门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原计划是对1400多种商品征税，最终有300多种商品被豁免。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件非常大的事件，因为墨西哥跳板正在消失啊。那么中国出口美国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有大量的中国商品 是先跑到墨西哥，然后再进口美国。那你现在你去墨西哥已经征税，那你去美国的，去进美国就更麻烦了。这是第三、第四，《卫报》报道，美国众议院史蒂文斯12月10号向众议院正式提出弹劾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那么他指控小罗伯特·肯尼迪滥用权力，背弃科学，提高医疗成本，让美国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史蒂文斯的弹劾指控包括：第一，肯尼迪削减关键研究的联邦资金，包括儿童癌症、婴儿猝死以及成瘾防治等等，直接影响长期公共健康。第二，肯尼迪限制公众获得疫苗，解雇疫苗专家，让阴谋论者进入决策层，修改疫苗指南，让美国人暴露在致命疾病的危险当中。第三，肯尼迪的很多说法是阴谋论，比如泰诺可能导致自闭症，打击了公众对医生、科研机构和疫苗的信任。从程序看，弹劾联邦内阁成员需要众议院通过，再由参议院表决是否定罪罢免。这个未必能过，但是这也是件好事啊，因为肯尼迪实在是太荒唐啊。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布雷耶12月10号裁定，川普总统必须结束在洛杉矶部署加州国民警卫队，并且把部队的控制权交还给加州州长。今年6月，川普在没有征得加州州长纽森同意的情况下，派遣了4000多名加州国民警卫队，这个进驻洛杉矶地区，应对洛杉矶市反对移民执法的抗议活动。加州州长纽森随后提起诉讼。布雷耶法官指出，总统只有在发生叛乱的情况下才能接管州的国民警卫队，但洛杉矶反对移民执法的抗议活动并没有上升到叛乱的程度。除了洛杉矶以外，川普总统还在华盛顿、波特兰以及芝加哥部署了国民警卫队，配合联邦政府移民执法活动。当地联邦法官都下了禁止令，要求川普政府撤销这些部署。另外，美国伊利诺伊州州长普里茨克12月9号签署法律，限制联邦政府的移民执法活动，这被认为是正面反击川普政府大规模逮捕移民的行动。川普政府9月在伊利诺伊州，特别是芝加哥，启动了大规模搜捕和驱逐移民的行动。新的法律规定，禁止在州法院以及周边地区逮捕移民。如果有人违反这个规定，州政府允许移民提起州一级的诉讼并获得赔偿。第二，医院、学校、托儿所不得向移民执法机构提供移民信息。这是第五、第六。法广报道，中国欧盟商会12月10号发布《供应链依赖的选择与挑战》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推动自力更生，同时又收紧出口管制，欧洲企业正在加快布局中国以外的供应链。过去两年时间，在中国的欧洲企业当中，有 70% 的企业考虑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中国的依赖。25%的企业选择在中国扩大生产，10%的企业正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建立替代性的供应链。第七，法新社报道，欧盟上个星期突击搜查了 Temu 拼多多的下属企业 Temu 位于都柏林的欧洲总部。调查的重点是 Temu 是否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补贴，从而在欧盟市场构成不公平竞争。政府补贴不仅仅是直接拨款，也包括零利率贷款、税收减免等多种形式。法新社指出，欧盟通常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之后，才会采取这类突击搜查行动。根据欧盟的外来补贴条例，如果调查认定企业获得了本国政府的补贴，欧盟可以处以企业全球营业额 10% 的罚款。另外，欧盟计划在明年年底前取消小额包裹的免税制度，那么这个举措将会打击 Temu 等中国电商平台， 盈利模式造成的严重啊，打击它的盈利模式啊，这是第七、第八。无国界记者12月10号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已经认定，中国政府长期关押瑞典籍的苏商桂明海属于任意剥夺自由，工作组要求中国政府立刻释放桂明海。任意剥夺自由是联合国在人权案件中最严厉的法律认定。那么这个认定意味着桂明海的案件不再是中国国内的司法问题，而是严重侵害人权的国际问题。瑞典等国就可以在外交会谈、国会听证等场合向中国施加压力。桂明海是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股东，铜锣湾书店当年就是最有名的销售所谓禁书的书店。那么这些书的内容多半是关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和政治内幕，在中国国内被视为禁书。2015年中国国安部在泰国的芭提雅带走了桂明海，其实就是绑架了桂明海。2020年桂明海被判有期徒刑10年，罪名是为境外提供非法提供情报。判决以后桂明海就没了消息，家属无法和桂明海取得联系，瑞典官员也得不到探视许可。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认为，中国政府在拘留和审判桂明海的整个过程中缺乏法律依据，违反了公平原则。桂明海因为行使表达自由被关押，这些都符合任意剥夺自由的标准。第九，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2月10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在委内瑞拉近海扣押了一艘邮轮，这艘邮轮叫 Skipper 号，是超大型的邮轮，那是在利比里亚注册，是由一家尼日利亚的公司运营。那么2022年这艘船因为参与伊朗原油交易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12月4号这艘船在委内瑞拉何塞港装载了110万桶原油，随后离开了委内瑞拉前往古巴。12月10号美国两架直升机从福特号航母起飞，10名美国海岸警卫队队员和1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从直升飞机上降落到邮轮甲板，控制了船只。那么这种登船行为风险非常高，美军很少采用啊。那么从动用军队轰炸所谓的运贩毒船只啊，到扣押邮轮，川普政府正在强化他的政治叙事，迎合他的支持者 MAGA 啊，做这些动作有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的意义呢？没有，只是川普要引起 MAGA 的注意，你看我很厉害，你看我能干这样的事情，我很厉害啊，主要是为了就是这两个字厉害啊。第十，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2月10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当天开始接受金卡签证的申请，那么金卡项目要求申请人向美国政府捐100万美元，那么申请人就会获得 EB1 杰出人才或者 EB2 特殊人才的绿卡啊。那么金卡的处理周期是12个月，比走 EB1 或者 EB2 要快一点。那么此外，申请人还需要支付15,000美元的处理和审查费用啊。那么金卡项目是 EB5 投资人抢人啊。EB5 投资移民是要求在美国投资100万美元。那么金卡是捐100万美元，这笔钱拿不回来，但是 EB5 是可以拿回来的啊。那么移民律师提醒说，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申请人就算选金卡通道，仍然会受到 EB1 和 EB2 签证排期的限制，所以这条路快不了多少。同时 针对申请人的税务和资金来源审查会非常严格，所以这个金卡傻瓜才能会选，傻瓜才会选啊！这是第十、第十一。法广报道，《地球的未来》杂志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植树造林扰乱了全中国的水循环，把淡水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区，有时还加剧了干旱。1978年，中国启动了绿色长城工程，通过打造大片的森林，带来对抗戈壁的侵蚀。那么过去50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49年的 10% 增加到现在的 25% 以上。这是一件好事。但是研究指出，从2001年到2020年，草原和树林的增加，水分蒸发作用也增加了，加剧了中国水资源的短缺，导致中国东部季风区和西北部干旱地区的淡水更少。那么这些地区加起来占中国土地面积的 74%、所以呢还是要研究啊，不能够闭着眼睛做事情啊，科学很重要啊。1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月10号宣布把意大利烹饪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包括采购食材、制作过程以及吃饭的社交习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意大利料理是文化和社会传统的综合体，它不只是菜谱，更是一种把家人、邻居、社区拉到一起的生活方式。意大利举国欢庆，意大利美食获得联合国的非遗认定。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意大利美食是最有说服力的大使。那么这一认定有望进一步的提振意大利经济。另外，意大利的传统宴饮方式、墨西哥的传统饮食、韩国的泡菜和日本的和食都已经在非遗目录当中。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那中国呢，中国八大菜系怎么着也得拿出两个来申请一下吧。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我们讲讲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当然不是我们不是来研究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来研究人工智能的影响。人工智能的热潮究竟是不是泡沫？华尔街日报今天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它报道的是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啊，讲的是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其实挺有趣。但是打开了一看，你会发现他说，报道说美国发明了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并控制着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但是在这场全球人工智能的竞赛当中，中国有一张王牌啊。有什么王牌呢？报道说中国现在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电网，从2010年到2024年中国的电力增长超过了全世界各国的总和啊。中国电力生产的规模增量超过全世界增量的总和啊。那么去年中国的发电量超过了美国的2倍啊。中国有些数据中心的电价不到美国数据中心的1/2啊。那么中国国家数据局的局长刘烈宏在今年3月份说，中国的电力是我们的竞争优势啊。摩根斯坦利预测，到2030年之前的5年内，中国将会在电网项目上投资5600亿美元，比前五年增长 45% 啊，要增长一半啊。高盛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会拥有400吉瓦的备用电力容量。那么是当时全球数据中心预计用电量的3倍，就是中国有全世界数据中心用量的3倍冗余啊，备用电力啊，备用电力就是你的3倍啊，厉害啊。OpenAI 将中美之间的电力缺口称之为电子差距啊。那么微软的首席执行官纳德拉说，他担心他们买了很多芯片， 不够足够的电力运行。摩根斯坦利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数据中心有44吉瓦的电力缺口，相当于纽约州夏季整个电力的消耗量。那么这对美国人工智能的雄心构成了严峻的挑战。那么在中国，低廉的电力成本帮助人工智能企业以低于美国的竞争的成本开发高质量的模型，这也有助于中国克服本土芯片性能不足的问题。怎么克服？这个记者疯了，我觉得啊。中国还提出东数西算的战略啊，用西部的电力资源满足东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算力的需求。中国还计划在2028年之前把几百座数据中心连起来，建立全国共享的国家云。那么如果美国的同行知道那些负责各个省的那个数据云的官员今年纷纷落马，他们未必需要那么担心啊。在人工智能领域靠电价便宜获得竞争优势，这是华尔街日报相当奇葩的思维啊。这个脑回路啊，要点个赞啊，要点个赞啊。我们今天的题目讲的是人工智能热潮算不算泡沫。那么至于中美竞争核心是什么？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还是算力，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算力啊。那么电力最多还只能算是一个配套的基础设施啊。也就是说，竞争归根结底还是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的问题啊。那当然，中国也在大力的帮助华为进行人工智能芯片的攻关。那么有各种各样的中国媒体不断的讲华为的人工智能芯片已经成功了，网信办就不会强迫百度跟阿里巴巴买这个华为的芯片了啊，对吧？啊，强买强卖啊。我们虽然不知道芯片的开发，但是我知道干这件事情的人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还没干成。好，言归正传，我们来讲讲人工智能的热潮到底是不是泡沫。纽约时报记者斯特雷特菲尔德今天从旧金山发回来一篇报道，题目叫为什么这波人工智能热潮和当年的互联网泡沫完全不同啊。这篇是一个非常正向的报道。文章说，互联网泡沫是一个由疯狂炒作点燃的时代啊，由无数的初创公司推动。当泡沫在2000年3月份啊破裂之后，这个互联网泡沫危机迅速蔓延，导致美股市值蒸发了5万亿美元啊。美国的失业率当时是由从 4% 上升到 6% 啊，飙升 6%。而当前的 AI 热潮最大的区别是，美国人工智能的热潮不是由初创公司，而是由微软、谷歌、Meta 这些市值几万亿美元的科技巨头来主导啊，跟当年的互联网的初创公司主导完全不同。而且这些科技公司有非常强大的现金流和多元化的业务基础，它不会像当年初创企业那样轻易的破产。那比如说亚马逊投资几十亿美元建数据中心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同时它的核心电商业务非常稳定啊。谷歌在基础模型上有非常大的投入，而它的广告收入也没有减少。那90年代互联网仍然是一个新的平台，那美国的用户需要时间来接受上网的概念啊，那么宽带普及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铺网络。但是现在企业主动的拥抱人工智能，几乎不需要进行市场教育啊，人工智能普及的速度被估算为早期互联网的15倍到60倍。 就说现在人工智能的普及速度比当年互联网要快15倍到60倍，它基本上教育的成本是零啊。那有些公司说，他说这个有一些这个互联网的顾问公司说，他说我敢肯定这次真的不一样，跟当年的互联网泡沫不一样。另外，人工智能面临的监管障碍也少于互联网时代。川普政府正在全力以赴地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相比之下，90年代的克林顿政府对科技界最大的举措是干嘛？起诉微软啊，起诉微软。那么所以两个态度完全不一样。那虽然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热潮的投资都是高度集中在那几家公司啊，但是两者规模又不一样。互联网泡沫的时候，思科、微软、英特尔，他们市值最高是3000多亿吧，啊，5000多亿啊，最高那个时候最高是5000亿美元啊，这三家公司啊。那么现在英伟达已经45000亿，那么亚马逊、谷歌、Meta，包括 OpenAI 算进去，他们总市值已经超过了2000年美国整体股市17万亿美元的总和，就这几家公司加在一起已经超过17万亿的总和，所以它市值不一，所以巨大的规模，在规模差别就非常的大。当然是有优势，但也带来了有担忧也有信心。美联储主席鲍尔认为这些公司有实现盈利的能力，它和互联网泡沫完全不同，这没鲍威尔说的啊。那么互联网时代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啊，每个人都梦想着像淘金一样涌向硅谷啊。96年到2001年有2200多家互联网企业上市啊，但人工智能不一样。人工智能不是大众的狂欢啊，它主要是集中在 OpenAI、谷歌、Meta、微软这几家大的科技公司，他们形成的军备竞赛，普通人根本参与不了啊。不过呢，人工智能热潮也带来了新的隐患，诈骗行为可能卷土重来啊。互联网泡沫时代曾经出现过大量的虚假收入。因为他需要收入啊，所以他们就很多诈骗是靠很复杂的广告互买来虚增收入，结果导致高管被控欺诈。那么现在呢，人工智能的巨头之间也会搞一些错综复杂的投资链和合作链，也引起关注啊。摩根大通10月份的报告说，保持谨慎是必要的，但报告也强调现在的交易性质跟互联网泡沫时期的不一样，它是资本在追逐人工智能，而不是人工智能在追逐这个资本啊。那么经过两个时代的这个，它曾经这个投资风投家叫霍洛维茨，他两边都经历过，互联网时代经历过，人工智能也经历过啊。他说大家不断的提醒可能是泡沫，这个本身就证明泡沫还没有破裂啊。他曾经在互联网泡沫的核心网景公司，就浏览器啊，网景公司工作。他说当年互联网的条件非常不成熟啊，用户又少，硬件又贵，而且软件很粗糙，带宽也很有限，所以很多公司的产品没办法生存，因为这个条件不具备。但是他认为人工智能完全不一样，互联网需要规模才能产生的价值，但是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台电脑啊，一台立刻就能创造价值的电脑，它的产品收入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产品。这个霍洛维茨总结说，他说不是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都是神奇的，但有些甚至不太好用。私募市场上一些估值肯定过高啊，这正是我们要继续做风投的原因。无论是繁荣还是衰落，硅谷 最终会依靠市场的力量进行自我修正。所以基本上这篇报道还是把这个互联网的泡沫和人工智能的热潮明显的区隔开，他还是认为两者是不一样啊。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的副教授啊，贝内迪克特弗雷发表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人工智能泡沫的算术逻辑非常脆弱》啊。他认为人工智能是有泡沫的啊。贝内迪克特·弗雷指出，对人工智能及其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在宏观层面的负面影响比当年的互联网泡沫更显著啊，他是一个这样的观点。他正文是这么说，他说当 OpenAI 宣布投资14,000美元用于未来的算力建设的时候，这只是2025年市场非理性繁荣的最新表现啊。那么据估算，今年上半年美国 GDP 增长几乎完全是由数据中心拉动啊，就增长部分都是数据中心拉动啊。它引发了新一轮对泡沫何时破裂又会留下什么的讨论啊。虽然90年代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候华尔街遭遇过重创，但美国却保留了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基础设施，互联网还在啊。当年铺设的光纤现在还在用啊，生产力提升，当时总统克林顿提出建设通向21世纪之桥的竞选承诺，也成为少数真正兑现的政见之一啊。他说如今对人工智能的投资或许能够获得类似的回报，但是到目前为止收益看起来很有限，而宏观代价会更高啊。他说回顾1990年代互联网的红利在泡沫还没有破裂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啊，互联网红利就是还没破的时候我们看得到互联网红利，怎么看得到呢？他说95年到2004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2.8%，它几乎是20年平均增速的两倍，就是互联网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啊。直到2000年代的中期才开始减弱，就是互联网提高生产效率。即便是当年的 pets.com 还在烧钱打超级碗的广告，他说全国的经济账面已经能够看到实质性的收益。就讲到互联网泡沫没有破裂的时候，实际上经济收益还是看得到的。他说这一次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经历20年的低迷之后有所回升，去年是上升到了 2.7%， 但是这是不是归咎于人工智能言之尚早，事实上人工智能的采用率正在下降。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的调查显示，大型企业的使用率，人工智能的使用率出现了下滑。他说如果这一波生产效率回升主要来自人工智能，那么随着人工智能的采用率减少，那提振效果也有可能会很快消失。这就再次提醒我们，技术浪潮往往转瞬即逝。文章指出，尽管90年代的信息技术繁荣在当时就广为人知，但是最终也只持续了不到10年啊。所以呢，人们倾向认为大语言模型可以加快创新跟科研进程，比如揭示学术研究中的隐形关联、自动编写代码、拟定实验方案等等。而历史上新的工具，比如说从虎克的显微镜到伽利略的望远镜，的确引发了这个突破，但是这一次我们早就拥有了终极研究工具，互联网的个人电脑。所以即便可以即时获得全球知识和顶级人才的资源，科研生产效率和重大突破的数量仍然在下降。 他说如今为了延续摩尔定律，就是计算性能每两年翻一番的这个摩尔定律，所需要研究人员的数量已经是1970年代的几十倍，因为你要堆人进去啊。而且目前的资本开支热潮是否能留下持续的数字基础设施也未可知。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呢 ,19 世纪啊，就是铁路投资啊 ,19 世纪美国投资铁路也是个热潮。还有互联网时代的光纤铺设，它都是长期资产。它可以随着技术升级持续利用啊。很多当年铺设的光纤现在还在传输数据。所以一轮资本的支出支撑了很多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更迭。但是相比之下，人工智能更像是在跑步机上奔跑啊，芯片也好，储存设备也好，几年之内就会老化或者淘汰啊。现在每个用于训练大语言模型的服务器机架需要消耗120千瓦的电力啊，十年前只有5到10瓦啊，10千瓦啊。那么尽管每一代 GPU 的单位能耗都在下降，但这也意味着超大型的这个数据中心它更新设备的速度会更快，旧的硬件会迅速贬值。光纤可以更新终端设备然后继续用，但是 AI 技术对战的贬值更快，所以它需要持续的投入。所以呢，如果当前宏观经济的形势和1999年那样，这种跑步机式的投资是可以承受得了的。宏观形势99年啊。但现实不是如此，现在不是这样啊。那么尽管克林顿时代实际利率更高，而当时的预算盈利和债务占比下降，所以资本市场压力比较小。政府的利息支出也比较低，不容易出现这个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美国政府持续的财政赤字接近 GDP 的 6%， 大概有18000亿美元啊，财政赤字有18000亿美元啊，接近 GDP 的 6%。 美国联邦政府财政利息支出接近10000亿美元，所以它就压缩了财政空间。与此同时，清洁能源的建设、国防开支、高耗能的数据中心建设都在争抢资金池啊，这就需要这些需求会推高借贷成本啊。那么像什么住宅建设呀、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呀，就会推后啊。而且美国财政也会受到严重的挤压，更高的债务存量意味着实际的利率一旦转正，利息支出就会迅速上升，它会挤占社保、挤占医疗、挤占核心公共服务的支出。90年代呢，这个政府的债务是下降的，克林顿政府的财政状况挺好的，所以当时财政部甚至回购国债啊，所以能在不排挤私人投资的前提下，他跟市场共同投资。但是现在高债务、高利息支出，让政府在经济放缓的时候基本上没啥办法，因为他财政财力已经花完了。那如果人工智能的回报来得比较慢，财政会更困难，而更多的资金会流向什么？债券持有人啊，而不是公众福利。所以一旦经济陷入低迷，谁来付出代价这个问题就会更加严峻。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融资结构发生了变化。2000年的时候，这个互联网泡沫破裂，互联网泡沫破裂的主要危机是什么？股权泡沫破裂啊，主要是科技股暴跌啊，然后风险投资受挫啊， 然后这场风暴就很快就过去了。那么当时这个罗格夫在09年写的一本书叫《这次不一样》，他在书里面说，他说资产泡沫是通过信贷传导到银行系统，才会对宏观经济构成系统性的威胁。那互联网主要是股权泡沫，股权泡沫呢，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股价暴跌，股市出现在股灾，银行系统基本上没有受到波及，所以也就没有变成金融危机。这是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候的影响，它就没有形成这个金融危机。这次不一样，这次的这个叫什么，人工智能的风险正在通过信贷渠道累积啊。那么凯罗德斯基说，他说资金从股权投资转向了什么，转向了债券啊，这转向了这个租赁，转向了私人信贷。那么这些形式，这些这个融资形式，最终都会回到哪里？银行跟保险机构。一旦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收益达不到预期，首先影响的可能不是股市，而是信用市场。信用市场就是信贷。所以这件事情影响就会，它就会冲击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这就是系统性风险所在。它不同于互联网泡沫的时期，互联网泡沫主要是股市，这次主要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所以呢，基础设施扩张，它就把风险注入到了金融体系的内部，压力就可能通过贷款人或者是结构化金融工具扩散。所以基本上目前市场是有所警觉。穆迪投资最近警告说，这个甲骨文数据中心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还没有实现盈利的 OpenAI。当然，如果人工智能迅速带来了可持续的生产效率提升，那么财政状况、融资问题都迎刃而解，那么这个经济快速增长会缓解财政压力，也会降低这个债务比率，可以支撑当前的融资结构。但是翻过来，如果人工智能收益来得太晚，或者达不到预期，那么这些巨额的投资就得不到相应的回报，那就会带来什么？金融风险。所以他的观点是有泡沫，有他的道理。那我的观点是啥？我的观点是，其实两者都有，人工智能也有股市泡沫，也有金融风险，两者具备。所以这一次，而且我认为这一次人工智能和这个互联网泡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投资的力度太大，投资力度太大，相当的大。这么大的投资，我觉得资本市场未必扛得住，就一旦你的收益达不到需求，它可能引发什么呢？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现在人工智能门槛高，并不是技术有多先进，实在是太烧钱，对，就钱太多啊，钱投入太大，除了大企业，没几家烧得起。况且网络上的资讯来源是否正确，有没有法律问题、版权问题，如何收费，人工智能要从消费者口袋里掏出钱来，还有一大段路要走。观点， AI 现在是资本密集型， 超大规模企业才能参与，泡沫规模不大。一般来说，参与的成员越多，泡沫越容易产生。现在不具备这种条件，你去看一下 PE 呗，看一下 PE 吧，观点 AI 扩张，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领域表现得毫无节制，导致很多创作者逐渐开始抵制 AI。但是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很大的影响。AI 的泡沫最终还得由知识产权的法律大棒来戳破。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啊。我觉得人工智能如果真的有泡沫，还是从收入，还是从盈利那个角度入手啊。观点本人是医务人员，内科中有几个专科非常容易被 AI 取代，内分泌、皮肤科、肿瘤科、肾病科、血液科、家庭科，但其他比如脑神经科、心内科、肠胃科，未来10到20年被取代的几率很小。为什么呢？跟我们讲讲观点。对于 AI 代替人类劳动的担忧其实没那么严重，历史上每次大的工业革命都有不少旧工作被取代，但是也有很多新的工作被创造出来，这里说的也是啊。人们虽然有压力，但最终会适应新的需求，形成新的平衡。另外，人们都是有选票的，需要的时候会通过选票来形成新的立法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兜底的保护，在中国就没有，因为没有选票啊。其次，关于 AI 本身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美国投巨资要做的是通过智能和基于通用智能的应用，这个虽然很难，但一旦形成，它的影响会远超前几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对现在的工业体系将是降维打击。所以我毫不怀疑那些大企业为什么投巨资进行开发，那些大公司处在最前沿，他们闻得到利润的血腥味儿。大企业大有大的厉害，我经常讲做项目大企业很难败。为什么？第一，大企业有非常雄厚的资金；第二，大企业有非常响亮的市场影响力；第三，大企业有最优秀的人才和管理制度。所以大企业做项目很难败，很难败啊！败都不是因为他的能力问题，是他可能把资源转移到其他地方，或者他根本就放弃了，这种就有可能啊。搞一半，领导突然觉得不想搞了，搞别的了，他才败啊。就是大企业真的去搞，去做这件事情，很难败。就经常有中国的中国的媒体说啊，什么丰田你看竞争不过中国企业，所以他们就撤离。别人是不跟你玩，觉得没意思，这个市场没得做，算了，走吧。他真要做怎么会做不过你？你开玩笑，你看的是他真要做，他有足够，他的资金比你多，他的技术比你强，他的能力比你强，他怎么会做不过你？你就因为你便宜吗？不是的。他很多时候你看见他似乎他败了，其实他不想玩了，根本就是。所以但是大企业有大企业的问题啊。大企业会官僚，会有官僚，会有的时候就是顾此失彼的情况啊。观点，目前 AI 应该还没有到泡沫，等这些大公司开始跟银行借钱投资，那就要注意了啊。观点，跟银行借钱，这些大公司不会跟银行借钱，他在市场上融资多容易，而且他 PE 那么高，他不会放弃股权融资的啊。除非一个情况，就是他觉得股权融资不合算。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未来有非常爆发性的收入啊，业务会有爆发，那我就去借钱，我不做股权融资。 这是有可能的啊，这是有可能的。但如果不是的话，他不会去跑到银行去借钱，他股权融资零成本的，零成本的。观点：因为地缘政治 AI 不只是商业竞争，更是主权竞争。各国政府开始补贴主权 AI 的机房，这笔钱就像国防预算，不怕景气循环。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波 AI 热潮和2000年的网络泡沫不太一样。这一次由国家力量托底，国家力量托不了底，为啥？太庞大了。政府能给多少钱？政府没多少钱，政府还没有企业有钱，所以政府讲政治当然没问题，政府给他背书，在股市上获得更多的支持，这是有可能，但是政府给不了多少钱。观点讲 AI 不是泡沫，焦点还是要回到股价是否高估，说得对，这个我同意，股价是否高估看市盈率和机构投资者的取向，就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软银集团前阵子清仓了英伟达， AI 股回调的风险越来越明显，各位入市需谨慎。说得好，观点是不是泡沫取决于 AI 有没有办法更加成熟。 AI 最大的问题是人们知道它能用，但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能用，这是一个让人担心的情况。我们需要 AI 界的牛顿为 AI 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现在 AI 的泡沫是不是泡沫，我就问啥时候 AI 牛顿出现，我觉得短时间不可能，所以是泡沫。 AI 牛顿是什么，什么鬼？我不理解你的话是啥意思。观点长期来看肯定还是看好 AI， 互联网当年是泡沫，但没有几年就不成了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啦。 ChatGPT 和 Bard 都非常好用，现在我基本上常年开启，每天使用率极高，这肯定不是泡沫。观点我是文字工作者，平时我会用 AI 文字进行提出质疑，但是使用下来还是觉得差强人意，以及 AI 很谄媚，按照 AI 质疑进行修改后，文字质量反而滑坡。我只觉得 AI 只是辅助，对于本来就在行业里的人而言是锦上添花， AI 根本无法替代人类的创造力。那要等通用人工智能才行啊。观点目前 AI 在国内大多用于知识产权领域，已经抢了一部分的饭碗，比如做音乐、写小说。未来 AI 在现实中普及使用，自动驾驶、自动配送、自动跟踪等等，想不到会有多乱。虽然客观上讲科技进步生产力增长，但大部分人感到生存危机，或许会爆发抗议。观点 AI 发展现阶段还是量变，等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达到技术基点时，一切都会颠覆。都是这么讲，都是这么，互联网当年也是这么讲啊。AI 能够代替制造者，却代替不了消费者，没有人类，机器人制造出来的商品就没有市场。说得非常对啊，经常有人跟我讲啊，中国人口问题不是问题啊，中国人口问题我们搞机器人就行了，机器人不会消费的，人类除了工作还会消费，这个很重要啊。目前 AI 根本做不到扩大终端需求，想要盈利只能把重心放在降本上，也就是裁员，用 AI 替代员工，降本实现盈利，对全社会而言这不是创造财富，是财富转移。说得对啊，AI 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可以让更多的人享受更好的服务，所以短期的裁员会创造更广阔的市场。比如写代码的工资太高，以至于软件创业成本太高，反而压抑了需求，大家被迫用统一的产品凑合，以后小众产品也会有人做，收益尚可，是创业大发展的前兆。 如果对前途迷茫，就该问问自己是不是一切欲望都被满足了，如果没有，就应该对未来乐观。我一直就没有，但是我一直没那么乐观啊。提问：台湾媒体报道，泰国和柬埔寨是美中在打代理战争，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嗯，这是胡说，瞎扯。台湾有很多时事评论员，特别是那些亲中的时事评论员，他们的阴谋论非常非常低级，他们的阴谋论非常的低级。为什么哈？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记住，大家记住，除了那座桥，其他都是沼泽。只有那座桥是真实，是事实。所以你说我去猜测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我们要进行分析，我们要进行推断，一定要有基础，事实的基础啊。观点：被 AI 抢饭碗的小说作者，没有 AI 也会被市场抛弃。小说作者写法不一样，我看过 AI 写的小说，人类写小说跟机器写小说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哈？我自己感受啊，大家讨论啊。人类写小说跟谁有关？跟自己有关。人工智能写小说跟人工智能无关，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是主体性的差别啊。人类是有主体性的，主体性它反映在小说里面，它就是很清晰的这种意识啊，这种主体意识啊。坐标广州，关注王老师五年了，之前工作忙，每天只看一期。由于年初得了急性白血病，生病后时间充裕，为了不和世界脱轨，每天两期必看。我还把王老师之前关于中医药、医保集采以及相关医疗行业相关行业又听了一遍。对医药行业的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作为老百姓虽然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有了王老师的节目的常识积累和一名认识多年的医生朋友的帮助下，少用了很多没有必要的药啊。现在转阴，恭喜你啊，终于进入两年的维持治疗，谢谢王老师，加油加油加油啊。刘小亮，谢谢王老师，最近的节目很棒，很走心，谢谢James 20299，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